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护我们的主。我们知道若没有你的保护，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平安，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都因为你的恩典。我们也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得自由，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也更明白福音，更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也更明白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信心坚固，就是我们心灵刚强。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赐福出口的器皿，赐福每一个你的儿女，使我们的耳朵都为你的圣灵所开通，使我们就大大的欢喜，多蒙你的祝福。求主你不断把你的恩福赐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的祈求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一起我们分享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好，我们上次分享了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变相，就是从第一节到十三节。那我们今天来分享就是剩下的这一部分，就是马太福音十七章从十四节到这一章的结束，二十七节，就是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我们还是先一起把经文我们用行的方式来读一遍，就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十七章从十四节到结尾的二十七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来读一节，求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
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在天前的地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
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
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逆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
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
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它就不出来。
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要杀他呀，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
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
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并定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
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吏。好，我们来看，这里面其实讲了有三个故事，大家看到，这里面讲了有三个故事，就第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被鬼附的孩子，被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然后主把他医治了。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从山上下来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主的门徒没有办法医治这个孩子，但是主耶稣基督把他给治好了，这个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就是他们在加利利的时候，主耶稣再讲又讲福音了，就是讲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主他自己就是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面，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要复活。他把这个话讲出来以后，门徒这个时候还是非常的忧愁，就大家听了这个话大大的忧愁，因为他们还不明白福音的这个奥秘，他们总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耶稣要受难，耶稣要受害，好，所以他们就很多的软弱，这个时候还不能明白。那第三个故事我们知道，就是这里面又是主耶稣基督行了一个神迹，好，就是有人来找彼得，然后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这个丁税是什么呢？这个丁税其实是一种宗教的税，就是特别是犹太人那个时候去关于建圣殿的这样子的。然后这个其实在这个并不是上帝律法所规定的，但是就基本上按照当时的这种风俗的话，就是一人交半块钱，一人交半块钱。所以呢，这个时候 他这个彼得为了证明他的夫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实是很敬虔的，所以他没问我们主耶稣就说当然交了当然交了，但其实他当时已经没有钱。那进去找到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跟他讲一番道理，就告诉他说其实呢这个税既然是宗教方面的税，那主耶稣就讲说其实如果就举例子，比如说君王收税，那君王王子要不要交税呢？一般王子是不需要交的。比如说我们看你看现在世界上面还有一些国家是有这个君王制的，比如说沙特阿拉伯啊，比如说像丹麦啊，比如说瑞典，他们都有国王啊，比如像英国，那其实国王一般他的儿女是不用交税的啊，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原则。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说，其实按道理你这个税是交给上帝的，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就是上帝，所以主耶稣说其实这个税按道理来说的话他不用交，但是为了免让这些人跌倒，主耶稣基督呢他说还是交这个税。但怎么交呢？主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他让彼得去钓鱼，钓起来的第一条鱼把他的嘴打开，里面正好就有一块钱，然后这一块钱正好够彼得和主耶稣，因为一人半块嘛，那正好就够了，所以彼得就是这样子把这个税给交上去了。那我们看到这三个故事就是发生在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之后了。那么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借着这几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对福音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那第一个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我们从这个关于主耶稣基督下山以后赶鬼这个事情来去跟大家去分享。那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回顾我们上次，大家记不记得上次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曾经有两个人在他身边显现，对不对？一个是谁啊？一个是摩西，还有一个呢以利亚。那我说你注意他下山以后发生的事情，这里面其实是有对比的。怎么有对比呢？大家记不记得摩西曾经上过一座很著名的山，在圣经上面记载的，就是摩西为了得律法，得到上帝颁布的律法，上过西乃山，对不对？那摩西从西乃山上面下来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大家记不记得？他下来以后以色列人发现以色列人怎么样，拜偶像，拜金牛犊，然后摩西就生气了，把法版摔碎了，然后还要求利未人起来在以色列当中怎么样子，就杀了3000人，一天之间以色列人当中就死了3000。所以我们说你去看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对比。耶稣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是来救人，但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那他要杀人。这个就是福音和律法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福音下来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在山下，我们主耶稣基督都是救人的，对不对？这就是福音的功能。律法好不好，弟兄姊妹？律法是不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是。但是律法是不是上帝设立来救人的？不是。你必须搞清楚。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软弱，我们一说律法不能救人，他说那你说律法不好，我说律法不能救人不等于他不好。就我们举例子，比如说我说我拿了这杯，这个杯子里面的水能不能解渴？能解渴。但是杯子里面的水能不能解饿呀？不能解饿。但我说这个喝水不解饿能不能，就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说这个杯子的水不好？不是，因为它能解渴但不解饿。律法能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公义的，什么是不义的，但律法不能救人，是不是？同样道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为这里面讲到是赶鬼，我们靠律法能不能把鬼赶走啊？律法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权柄是赶鬼的？没有。福音呢？福音有。所以你必须清楚知道，所以我们当我们讲说福音有能力可以把魔鬼打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藐视律法的意思，而说律法没有这样一个功能，对不对？所以大家必须清楚看见这些。而另外一个人，主耶稣基督之前登山变相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位先知，很伟大的先知叫谁啊？叫以利亚显现。大家记不记得以利亚也曾经有一座山，是以利亚大大得胜的山，大家记不记得叫什么山呢？加密山。对了，他在加密山上面打败了巴利的450个先知，对不对？然后但是以利亚下山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大家记不记得？以利亚下山以后，有一个当时以利亚那个年代有一个国王叫亚哈，亚哈的妻子叫耶洗别，耶洗别是心理学大师，耶洗别是心理学大师，他看透了一件事情，他知道以利亚很希望亚哈会悔改，整个以色列人会归向上帝。但是呢，以利亚这个希望很大，但是当时的以色列到了那个时候没有，没有。所以耶洗别等到以利亚下山以后来恐吓以利亚说，如果你脑袋还在你脖子上面的话，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 这个话一说出去，其实这是一种恐吓的话。本来以利亚大大得胜了，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但是这个话一说，以利亚怎么样子？给吓坏了，跑了。以利亚就吓得逃跑，而且求死。所以我讲，我说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对比，就是说以利亚虽然很勇敢，但是他从山上下来以后怎么样子呢？他就胆怯了，他就软弱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对比。弟兄姊妹，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山上的时候软弱不软弱？登山变相的时候软弱不？不软弱。主耶稣基督下山呢，也不软弱。这就是耶稣和以利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是从来不曾软弱过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他是从来不跌倒的。什么耶洗别的诡计也好，魔鬼的诡计也好，不管是怎样的诡计，都他凡事和我们一样受试探，但是有一样和我们不一样是什么？他没有犯罪，他没有被魔鬼的试探所击倒。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回顾这一点的时候，又是回到我们上次所讲的，你就知道为什么当这个彼得说我们做三座棚吧，一座给主耶稣，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的时候，上帝就不喜悦，对不对？一朵云彩过来，摩西和以利亚就不见了，然后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耶稣的。因为以利亚和摩西都不能跟主耶稣基督比。所以你会看到当他下山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以利亚下山以后被耶洗别的诡计胜过，对不对？那耶洗别后面的势力是谁啊？在耶洗别后面的势力是魔鬼还是上帝？魔鬼。而耶稣下山以后是打败魔鬼，以利亚下山被魔鬼打败。大家注意到这个区别没有？是不是？就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把魔鬼打败了，但是他作为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先知，但是他做不到一直打败魔鬼。但是主耶稣基督呢？主耶稣基督任何时候迎战魔鬼的时候都是把魔鬼打败。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感恩，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有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说我们所信的福音它的根基就是一个谁啊？耶稣基督。这个根基只有耶稣基督，其实让我们非常欣慰。有时候觉得说，哎呀，基督教信仰就是才信一个人有点太单薄了。单薄不单薄啊？不单薄。如果我们的信仰除了耶稣以外还要再加上另外的人，糟糕了，你说是不是？如果就像我们上次讲，如果我们的信仰除了要信耶稣还要信摩西还要信以利亚，摩西和以利亚是压伤的芦苇。就像圣经上面讲的说，如这种压伤的芦苇，谁要按他扶他，想让他做杖来支撑自己的时候，这个压伤的芦苇一定把你的手掌刺透，对不对？所以我们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信仰的中心和信仰的全部，我们福音的根基和福音的全部都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上山也好下山也好，他都不软弱，他都能够救人，他都能够打败魔鬼。所以我们的信仰反而这个基础是很稳固。就是我举个例子，大家都坐在这里，我也坐在椅子上面，这个椅子如果说它有四条腿，如果其中有一条腿有问题了，比如我们家就有一个椅子就是有一条腿有点问题了，那么你勉强注意的时候这个椅子你还能坐一坐，对不对？但如果你一往那边那个有问题那腿那边重量往那边压，会怎么样子呢？你肯定掉下去，对不对？一样道理的。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除了基督做根基还有其他做根基的话，那么我们就很危险。所以我们恰恰说我们在这方面说唯独基督，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因为基督是无罪的，基督是无瑕疵的，基督是全能的，基督是全知的，基督是全然怜悯的，基督是全然恩慈的，基督是全然担当我们的罪，又把他所有的义都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特别的安稳，特别的有力量。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去看耶稣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和那个从山上下来的摩西和从山上下来的以利亚是不一样的。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真的是唯独是他，跟别人都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从主耶稣基督把这个少年人治好这个故事来说的话，我们要看到福音有得胜阴间权势、得胜魔鬼的权柄。就是你注意这里面讲的说，这个孩子的爸爸一开始还不是太明白，他知道自己孩子很苦，屡次又在火里又在水里，是不是？然后但是他不太明白，他以为只是病。但主耶稣基督怎么做呢？斥责那鬼，鬼就离开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好了。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福音的能力是胜过魔鬼的。 福音的能力是胜过魔鬼的权势。所以这个就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堕落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对不对？我们受审判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现在这里要跟大家讲清楚一点，因为我听到有一些，我在网上见到有些弟兄姊妹，我说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一些错误的理解。怎么错误理解？有些弟兄姊妹说所有的罪都是来自于魔鬼，它都是来自于魔鬼。这个好变成我说，如果你这样说的话，那上帝为什么审判你？如果罪就是鬼的话，上帝审判你还公平不公平啊？他就变成不公平了，对不对？所以魔鬼从起初是犯罪的，阿们吧，弟兄姊妹。魔鬼会搅扰人，魔鬼会控告人，魔鬼会引诱人，魔鬼会带着人犯罪，这都是真的。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罪人？我们是不是自己会犯罪？
是，
你必须搞清楚这一点。所以有些人说，凡是罪都是鬼，都是鬼。所以你注意，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灵恩派或者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就受这种错误观念影响，说。最近为什么抽烟呢？戒不了。他说有一个烟鬼，是吧？把烟鬼赶走了，你就能戒烟了。然后也有一些说，这个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看到别人赚钱多啊，我就心痒痒。他说有一个贪心鬼，只要把贪心鬼赶走，你就不贪心了。这都是错的，你知道吧？有一些说，这个小孩子或这个大人，这个我有一个试探就是撒谎。他说那是因为有一个撒谎的鬼，你把撒谎的鬼赶走，你就不撒谎。这是错的，弟兄姊妹，鬼是鬼，你是你。因为如果照那种观点来讲的话，好了，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因为他们的解经很怪，你知道吧？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有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是指的我们从圣灵得到那个新生命。但是他们的观点就是，既然圣经上面这样说，所以凡是信了耶稣的人都不会犯罪了。哎，但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明明没会犯罪，他说都是鬼干。所以有一个那个司布真牧师。他们有时候讲一个笑话，说有一次有个牧师讲完道了，这个走在路上，然后发现路边有一团黑乎乎东西在那哭。他说你看过去，你哭什么呀？你是谁呀？他说我是鬼。他说那你哭什么呀？他说你们基督徒冤枉我，你们啥都说是我干的，其实好多不是我干的。好，这就乱了，是不是啊？你要清楚，我们说我们的那个新生命，圣灵重生给我们那个新生命会不会犯罪？不会犯罪。但是我们今生是不是好像以色列家一样，其实是新旧掺杂的，好像又有以色列人站在迦南地，又有非利士人站在迦南地，我们里面又有大卫又有扫罗，大家明白吗？你那个旧生命像扫罗，你的新生命像大卫，大卫是好的，扫罗是坏的，你应该是这样理解，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回我们在这里讲的，说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罪性是我们的一个仇敌，同时我们还知道有一个仇敌，就是灵界的魔鬼。魔鬼也很狡猾的，对不对？这是两个仇敌，而不是一个仇敌。你不要把罪和鬼混到一起说，我就一个仇敌，就是罪就是鬼，鬼就是罪，不是这样子的。那主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是什么呢？就是魔鬼打不过耶稣，魔鬼胜不过福音。而且回到我刚才提醒大家的，上帝有没有说让我们用律法打败魔鬼？没有，上帝就告诉我们一个方法，福音打败魔鬼，耶稣基督打败魔鬼。所以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跟基督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我们有这种联合的关系。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正确的看法应该是魔鬼怕基督，魔鬼也怕属基督的人。阿们吧，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不应该怕魔鬼。但是魔鬼狡猾不狡猾？狡猾。但是魔鬼再狡猾，能不能骗了耶稣？弟兄姊妹，你就放心。所以我们说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那个被魔鬼捆绑的那个这个少年人，主耶稣基督只说一句话，那个鬼就跑掉出去，而且他不能再进来，对不对？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福音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在我们身上已经有了。所以我以前讲到时候问过我们弟兄姊妹， 我再问弟兄姊妹，福音是不是我们跟基督一起做成的？不是。但是我们这些人领受福音的好处，我们是直接领受福音呢，还是间接领受福音？
直接领受。
我们是直接领受。你是福音的直接受益者，你要清楚这一点。这个世界是福音的间接受益者，有很多人不信，但是他也受了福音的好处，同意吧？比如说我们信主，我们有些亲人朋友他是不信的，但是因着我们，他们得益处没有啊？得了益处了，上帝祝福我们，就好像雅各，上帝祝福他，结果拉班也发财了，对吧？但是雅各和拉班不一样的地方是，雅各是福音的直接受益者， 拉班是福音的间接受益者，所以雅各离开拉班，拉班就开始衰败。但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主的祝福，主的恩典，主的能力直接给了我们，在我们里面是有彰显的。所以你不用怕魔鬼，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被魔鬼给吓住了，太怕了，哎呀，怕魔鬼，哎呀，有些，而且有的时候讲台讲这个属灵征战讲的太多，而且不是在福音里面讲，把一些弟兄姊妹讲的害怕的不得了。我就说我以前遇见一个姊妹就是这样子，去我们教会听完道，听完道了，然后这我跟他讲一讲，我看到天有点晚，我说你赶紧坐车回家吧。然后结果第二天早晨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一直没回家，一直搞到这个半夜凌晨三四点都没回家。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家？他说不行啊，我们家不结呀、啊，他说我们家有这个魔鬼的搅扰啊，这就是被错误观念抓住，你明白？他在他的观念里面，魔鬼很厉害，我们很弱，我这个魔鬼太强大了。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害怕，甚至说请牧师去。我说有点像那个民间迷信那些，请个道士在家里做做法，搞一搞，说的搞干净了。有些是不敢请道士去，因为我已经信耶稣了，想有时候请牧师去家里面做做法。我说你不用，真的不用，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你只要信了基督，不是魔鬼怕你，不是你怕魔鬼，是魔鬼怕你，你必须清楚知道这一点。而我们很多时候被魔鬼骗了，你知道，其实魔鬼是怕你的，但是他发现你受骗了，他就敢张扬，他就敢嚣张，对不对？但是当你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那么你坚守这一点，魔鬼是胜不过你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一定需要去知道，一定需要去明白的。就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说，福音有一个权柄，得胜阴间的权柄，得胜魔鬼的权柄。所以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就我们上次跟大家讲，我们希望捆绑的是罪恶，我们希望捆绑的是魔鬼，对不对？那么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去捆绑他，他就做不成什么。我们释放的，希望释放的什么是灵魂。我们不是看着这个人觉得他不顺眼，我用基督给我的权柄把他捆绑一下，行不行啊？不行。我看他犯罪没悔改，我要把他捆绑一下。不，他犯罪没悔改，你传福音给他，讲上帝的恩典，帮助他悔改，使他得自由，这才是我们该做的，对不对？而不是说用错误的方法。但你不要怕魔鬼，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还是提醒大家，你注意基督和基督徒的不一样，就是还是回到这个赶鬼，这个少年人赶鬼。你发现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费了大半天的劲儿，跟主耶稣上山的有几个门徒，大家记不记得？三个，对不对？彼得、约翰、雅各，其他门徒都在山下，对不对？这些门徒剩下就是九个嘛，因为总共十二个门徒，费了好大劲，怎么样子啊？赶不出去，耶稣一句话就赶走。所以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基督和基督徒是不是一回事？
不是。
基督和基督徒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但是不是一回事。基督徒不能救人，基督才能救人。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这个故事特别清楚告诉我们，你看，比如说主耶稣基督要赶那个鬼，说一声把鬼赶走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耶，你看耶稣就是这样赶鬼的，我也这样赶。不，但你注意主耶稣要求他们怎么做。主耶稣有这一类鬼啊，你若不祷告禁食就赶不出去，你们的信心太小了，所以赶不出去。耶稣有没有说他在赶这个鬼之前说先等一等，我先禁食一下再赶？有没有这样说？耶稣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主耶稣不需要，你明白吗？这就是基督和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一些事情上面，其实把自己说，我们就说的去效法基督看得过多了。有些我们主耶稣基督做的事情是我们根本做不了的，你效法不了。比如说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行不行？
不行。
我们真的被人钉死了也不能洗一个人的罪啊。你说是不是啊？主耶稣基督可以斥责一声魔鬼就走了，主耶稣基督可以在旷野里面禁食四十昼夜，魔鬼来试探他，他把他打败，这是基督能做到的。我们是不是一定能做到？我们不是。我们其实像以利亚，我们其实是像摩西，我们有的时候上山了，经历一个属灵的高峰，我们很快就懒惰，这是我们的本相。所以我们说，我们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另外我再问大家，我们说基督和基督徒不一样，我再问大家，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舍己背十字架？
要。
那我问你，我们得救是靠我们背的十字架呢，还是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十字架能不能跟基督的十字架相提并论呢？绝对不能， 绝对不能，这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唱那首诗歌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们的荣耀，那首诗歌在唱我们的十字架还唱基督的十字架？
基督的十字架。
所以我们清楚去看这些的时候，就我们说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主在圣经上面这个故事特别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基督徒有很多的软弱，但是基督没有任何的软弱。基督徒有很多事情根本做不到，主耶稣基督都能做到。所以当那个少年官来找主耶稣的时候，这个结果那个少年官不是没有悔改，然后忧忧愁愁走了吗？忧忧愁愁走了以后，主耶稣基督不是说了一句话，他说让有钱的人进天国啊，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对吧？说了这句话以后，门徒怎么说啊？门徒说：“哎呀，这样子，谁能得救啊？”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皆能。”对于耶稣没有难成的事，但是对于我们有好多事我们做不了，是不是啊？只有主耶稣是神人二性的，只有主耶稣是无罪的。只有主耶稣能够做赎罪的羔羊，只有主耶稣是福音的大祭司，能够救我们，而我们基督徒都不是这些。你真正明白这点，就像我们提醒大家了，我们发灵修信息也提醒大家，就是你要听基督，不要听人。你看的是基督，不是人。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把基督的生命借着我们这些软弱人给它反照出来，对吧？但是我们得像施洗约翰，当有人问说你是基督吗，施洗约翰怎么讲啊？他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基督，我连为他解鞋带都不配。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不要高举传道人，不要高举某一个属灵伟人，不要把人举得过高，因为任何除了基督以外的人，哪怕他再伟大，伟大的如同摩西，如同以利亚，他也不过是一个蒙恩的救恩。有很多事情是人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头。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明白这点，我再问大家，我们的安息是什么？我们的安息是我们自己能力提升呢，还是耶稣基督的怜悯恩慈救赎大呢？耶稣基督，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好多基督徒没有安息是因为这个，真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主杨弟兄你告诉我，我已经跟主祷告这么长时间了，我求主给我什么什么，比如说我求的都是好的呀，我可没求钱呐、啊。我求主使我刚强，使我智慧，使我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就是达不到。我说是啊，你求了上帝听不听你祷告？听。但是你想达成那种说的以这些为你的安息，这个其实是错的。你要以自己的刚强，你要以自己的智慧，你要以自己的爱心足够为安息的话，那么这个方向就已经错了。我们的安息是耶稣基督，我很多事情都做不到。所以我们以前有跟大家讲过那个比喻，我们说是钢铁侠还是避难所。就最近不是又放那个复仇者联盟二了，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些关心电影就知道是那个科幻电影，里面有一个人物就是钢铁侠。钢铁侠就什么，他本来跟普通人差不多，但是他穿上一身盔甲以后能力超群，能够很厉害。但是我们说你在这方面你要注意，我们有些基督徒巴不得上帝给我恩典让我变成钢铁侠，我不跌倒我不软弱。我们说钢铁侠他穿上那套盔甲只能保护他自己。我们说避难所像什么呢？像一个防空洞，弟兄姊妹，一个特别结实的防空洞。如果一个防空洞特别结实的话，住在里面的人就不管你软弱还是刚强，不管你是健康还是疾病，你只要住进去，导弹就打不死你，阿们吧，是不是？基督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你再软弱，你学会藏在基督里，你就刚强，你就得安稳了。所以基督和基督徒是不一样的。我们有的时候很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刚强基督徒，好不好？好。但是有一个度，就是你一定要注意，我盼望自己更刚强，更智慧，更有爱心，但是我的安息永永远远应该是基督，而不是我的能力，也不是我的信心，也不是我的爱心，也不是我的成长，而是耶稣基督。你学会这个了，你就安稳了。好多基督徒在这一点上安稳不了，因为他觉得为什么我没有像我盼望的那样子，为什么我没有像谁谁谁那样子好，或者就看身边的吧，我不跟那些高级的比，我不跟那个摩西以利亚那些比，我就跟旁边某某姊妹或者某某弟兄，干嘛上帝不让我像他那样子，好，就软弱了。其实你怕什么呢？你刚强也好，软弱也好，你藏在基督里，和你不管是刚强还是软弱，你藏在基督里，你所得到的保护 都是一样的，是不是？你不会灭亡都是一样的。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清楚看见，清楚知道。那这里我们还要再稍微讲一点点，就是我希望大家注意，这里面不是讲到有些弟兄姊妹就问这个问题了，说主耶稣说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就赶不出去，是吧？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我们的信心如果像芥菜籽那么大的话，就可以把鬼赶出去。弟兄姊妹，其实这里面是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这里面讲的信心是不是我们操练自己信心的大和信心的小到底指的是什么？是不是说这个人信心很大，做什么事情特别有把握，我就觉得他有信心，这是我们一般的讲法。但是论到救恩来讲的话，包括进食，包括祷告，包括信心，它其实是同一个目标，谁啊？耶稣基督。这一类的鬼你若不进食祷告就不能把它赶出去，你们如果有信心就能够像芥菜籽那么大的话，可以把山投到海里面，可以把山移动了。那么这里面都是讲的说你仰望基督，你依靠基督。进食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刻苦自己，说进食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饿一顿，饿一饿精神就来了，饿一饿属灵能力就来了，是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有些人真的是这样认为，所以他觉得进食一天不够的话再进食一天，两天不够再进食三天，三天能力就特别厉害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进食的意思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欲望，把我们自己对其他东西的依靠，我把它放下，那个时候只靠谁啊？只靠耶稣。这个就是你打败魔鬼。而门徒为什么会把鬼赶不出去，是因为他们用了很多其他的方法而没有靠耶稣。所以主耶稣才说你们的信心，这里面的信心就对象一定是基督嘛。如果你们的信心像芥菜籽那么小，你把它用出去都能够把山给，就是你仰望基督，你依靠基督，山也掩不住你。再大的困难，像山一样的困难挡在你前面的时候，你依靠基督的时候，你会突然有一天发现山动了，就是困难消失了。怎么消失呢？有的时候是困难本身主把它拿走了，有的时候困难还在，但是上帝引导你可以胜过这个困难或绕过这个困难。这些都是山，好像山移动了一样，但是它前提条件是看基督，而不是看你自己的信心。所以我们说这是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第四点，就是主耶稣基督又讲到那个什么，又讲到他的这个怎么样子的，又讲到他的钉十字架。我们这里面又给我们一个提醒，什么提醒？还是关于福音的提醒。就是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的门徒信了耶稣没有？信了没有？确定不确定？信了耶稣了，是不是啊？主耶稣基督，你注意前面主耶稣批评门徒的时候，是不是说你们这些不信的人呢？主耶稣怎么说？
小信，
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所以他们信了耶稣没有？信了。所以我们说第四点要跟大家提醒的什么，就是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的，就信与知是不一样的。门徒这个时候已经信了基督了，但是他们这个时候对福音的知识够不够啊？不够。他们这个时候对福音的知识很多的困惑不理解。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第一次讲他要钉十字架了，是不是第二次甚至更多次？圣经上面只是摘记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那个和合本的小标题写的说第二次，也许是第二次，也许是不止第二次，反正这肯定不是第一次。主耶稣跟门徒讲说你们的人子，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夫子要被害，要被挂在木头上面，然后三日后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可不是只是讲说我要死，主耶稣其实讲得很清楚，我不但要被害，我还要复活。其实这是讲得很清楚，应该能安慰人的，对不对？但是门徒这个时候受了安慰没有啊？没有。门徒大大忧愁，哎呀，就是不想听，你明白不？就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就有点别讲这个，咱讲点别的吧，咱讲点别的。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我是再次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因信称义还是因知称义？因信称义。凡信耶稣基督的都得称为义。所以一个人信了基督，有没有可能对基督的福音还有很多的误会不明白啊？绝对有，因为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记载在圣经上面的例子。所以以知废信是不可以的，你明白吗？我们以前不少基督徒都犯了这样的错误，现在还有很多基督徒，甚至有些教会领袖还在犯这样的错误。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问一些问题，有些弟兄姊妹讲不清楚。你信不信耶稣？他说我信啊。你接受耶稣做救主？不接受啊。你给我讲讲神人二信是啥意思？有些弟兄姊妹懵啊，神人二信是啥意思？我也说不清楚。说有时候因为特别出信的，有时候讲不太对，对不对？他又是神又是人，然后再下几个套，肯定把他套进去，你明白吧？ 真的，你对一些出信的用什么，你问他，你说基督神二性他是不是半神半人呢、啊、有些啊对对对，就是半神半人，异端信仰。能不能这样子就把它定，真的有些定的就这样，然后说给他得出个结论，说其实你还没得救，这非常可怕的，对不对？因为这些比如说我们讲的神人二性啊，或者三位一体啊，包括对福音本身的理解，死里复活到底什么意思，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所以你必须小心，不要以知废信。有的时候人不知道，但是我就问你，你愿不愿意耶稣基督救你啊，愿不愿意接受他的救恩，愿不愿意把你的罪交给他，我愿意。但是对于这位基督有些东西你认识不清楚，我慢慢教你好不好、啊、这才对。我之前昨天跟一个老弟兄打电话就是这样，这个老弟兄在我们教会听到也听了蛮长一段时间，他就有一个地方卡壳，你知道卡在哪里吗？就是他对于天堂的真实性，他就说，梁兄，我坦率给你讲啊，我就是闹不清楚这个天堂是真的吗。那我这个时候我就不会跟他说，我说你没得救，我说好，你的问题是不是就在这里？我说耶稣基督做救主，愿意拯救罪人，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愿不愿意把你的罪给他，你承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他说这些我都承认。我说那我就很高兴啊。我说那你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我们慢慢跟你教，慢慢跟你讲，等你明白天堂的真实性，是吧？但我绝对不会说你还没信，因为就你的表达来讲的话，我是很高兴的。那你什么时候想受洗都可以受洗，但是你觉得自己觉得卡壳先不受洗，那就先等一等，你明白吗？因为人的知道和人的信是两回事，人的知道和人的信是两回事。而且这里面告诉我们特别特别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丁子面积你需要去知道的哈，就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我们堕落了以后，就我们的理性而言，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福音我们很容易懂，不，其实我们在接受福音上面是最迟钝的，我们律法可以很容易。你有没有注意好多基督徒信主以后没多长时间就开始钻律法，钻得很厉害，很喜欢钻，但是讲福音其实大家都很容易厌恶。连现在我们都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然后升天了，然后四十日之久全地都在他掌管之下，我们还是讨厌福音。我们照我们的这个本性啊，我们对福音的接受是比较慢的，这和我们自己的看法正好相反。所以我说好多基督徒是被自己的肉体欺骗了，你说哎呀，我现在不需要知道，我早懂了，就第一个月我信主的时候，上慕道班的时候都跟我讲过了，我太清楚了，耶稣死了嘛，第三天复活了嘛，是吧，后来还要再来嘛，我知道了。其实那个态度你就发现有点厌恶的态度，有没有注意，是不是？但是你讲律法说那个安息日怎么守啊，星期天到底是不是安息日啊，这个基督徒啊要怎么孝敬父母啊，大家就镜头都来了，你发现眼睛都放光，对吧？这是人的软弱，弟兄姊妹，这是人的软弱。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一点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里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我们一，你要知道说知不等于信，是不是啊？一个人信了他可能还不知呢，还有很多不懂。就是我们一直用的这个比喻，好像我拿这个杯子喝水，我把这个水喝下去，其实你问我喝了多少克，我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然后这个水我喝下去以后，对我的身体系统，比如说对心肺、对呼吸系统，还有对神经系统，到底有什么好处？说实话，我讲不清楚。我们当中如果有些是学医的弟兄姊妹，他就很清楚，他就说这个水啊，对神经系统有什么好处？因为水里面有什么？有什么矿物质？有什么维生素？它分别有什么什么作用？那我不懂这个知识，等不等于说我一定没喝这个水啊？不等于。我们还用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其实他生下来其实他妈妈就开始喂奶嘛，对吧？但是他懂不懂那个是妈妈的奶啊，他不懂嘛，他长到一定的岁数他才知道什么叫奶，对吧？但是你能不能说他知道了什么是奶的那一天他才开始吃奶啊？不是，早就开始吃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慎重，我们在这方面要真正的敬虔的时候，我们就不轻易的去论断别人，然后说别人没有信，不能这样子。信和知不一样，而且我们也在这里说，你要注意，我们基督徒有真正的谦卑，谦卑再谦卑，真正知道说我们对福音的领受是更难。门徒真的在这里，我们看出来，体现出来，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求主让我们多多的愿意去领受福音，是不是？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故事，就是主耶稣基督又讲到关于他要上十字架的事情。那第三个故事就是关于讲到丁税，讲到丁税。 那么丁税的故事我们说也有几点提醒给大家，就是我们讲的第五点，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说这个丁税他其实是不用交的，任何的以色列人，其他的以色列人都应该交这个丁税，唯独耶稣基督不用交。为什么耶稣基督不用交？因为他是和我们都不一样的。这个丁税是人表达对上帝的敬意的，而主耶稣基督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在教导彼得，也是教导我们，他其实就是上帝。你明白吗？就是按照一般道理来讲的话，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人都应该做这个事情，但是主耶稣说其实我是神的儿子。这里面讲的意思是，是不是讲他人性而言？我们相信他不是仅仅讲人性，他讲的是他神性而言。我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独生子，所以这个丁税啊，征不到他头上，征不到他头上。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安慰在哪里呢？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我们一样也需要交顶税的话，他也要交这种税，他也要尽宗教上面这些义务，他仅仅如此的话，那么我们信他是枉然的，是吧？如果他和我们一样只是众人当中的一个人，比如说举个例子，大家所有人都会同意孔子是很伟大的，对吧？是不是孔子很伟大？但是孔子是不是其实是众人当中的一位而已啊？他也就是一个人，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你注意有些话是主耶稣基督他才讲出来，别人都讲不了。那个时候达牧师讲到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就是有些人这个挑战我们基督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他说凡是不拜孔子的都不是这个中国人，就是他挑战这句话。然后唐牧师就说别吓唬我了，这种问题我见得多了。他说有一个中国人也不拜孔子，他说谁呀？孔子自己就不拜，是吧？但是你注意，但是有些人说孔子他有一样和我们都一样，比如说他就要孝敬他的父母，他要拜他的父母，是不是？但是耶稣基督在这点上不一样，他说亚伯拉罕原来仰望我的时候看见我就欢欢喜喜的，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是吧？所以交丁税啊，搞什么呀，有这些东西对他来讲没有约束力，这些东西对他没有约束力。我们为什么讲这？我再讲一个，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对上帝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比如说有些人认为就我们人来讲，我们作为受造之人来讲的话，我们受不受因果律有些规律的约束，受不受那些约束？一定受那些约束的，对不对？有因就有果，这个是一定的。这圣经上面也这样说，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阿们吧。但是我在问大家，因果律是不是比上帝还大，约束上帝？不是。那上帝不受约束了吗？上帝只受一件事情约束，上帝只受他自己约束，这就是上帝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你明白吗？所以当耶稣基督讲说我是神的儿子，我不需要交丁税的时候，他就在提醒彼得，在提醒众人，他和我们都不一样。你信这位救主你就有盼望了，对不对？他和我们都不一样，你信的是一位完全不同于众人的一位，这个人能救，这个人完全没有罪，这个人是神人二性的，这个人有全能，这个人受了圣灵无限量的高牧，这个人唯有他是神人二性的，只有他是神的羔羊，只有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是凭自己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好了，你信这个人，这个人才能救你。如果跟你差不多，你要交税他也要交税，你要哭他也要哭，你有生老病死他有生老病死，他救不了，对不对？但耶稣没有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看清楚。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彼得就有一个软弱就体现出来，就是彼得想向众人证明说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啊是一个好人，是你说那当然纳税是好事，当然要纳。结果他就做了一件其实极道的事情，这个事情主耶稣就温柔地提醒了他，其实我不需要的，你代替我回答是不对的。那这个其实给我们也有提醒，兄弟们，就是有时候基督徒太忙于向别人证明说我们基督教信仰可合理了，结果把我们的信仰讲得跟其他宗教差不多，其实这个对不对啊？不对，你明白吗？我们其实在这方面应该有一个信心，有一个勇气，说我们所信的，我们的这个信仰和其他的信仰就是不一样。你其他的信仰要做，有一些事情要做，我们的信仰确实不用做。比如举个例子，从我们得救来讲的话，其他的宗教信仰是不是要求一个人得救必须做好事？
是，
对吧？这是所有其他宗教都要求的。所以有些人说，你们基督徒，你们得救，你们不需要做好事就能得救吗？我们有些人啊，不，我们基督徒也要做好事的。不，你要告诉他说，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做好事就能得救，我们只要信耶稣就得救。啊，那你们这样子的话，你不是就是救坏人吗？其实真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真实的，这话是可信的，这话是十分阿门的，对吧？这就是我们信仰和别的信仰不一样的。所以彼得为了证明我们的夫子是好的，所以他着急，他说那，我们夫子也纳。主耶稣其实说，我可以不纳，是不是？我可以不纳的。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里，这是我们讲的第五点。那第六点，我们再来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纳这个丁税的方法是什么呢？他纳这个丁税的方法，他行了一个神迹。他行了一个怎么样的神迹呢？让一个鱼嘴里面有一块银钱出来。这件事情是向我们显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掌管万有的呀？他是不是碰巧啊？不是，他知道万事，他什么都知道。他不单是全知的，而且他是全能的。他知道有一条鱼吞了一块钱在肚子里，然后他又有能力安排说，彼得你去钓鱼，这条鱼肯定让你钓到，而且是第几条啊？第一条。因为如果钓了中间的话，彼得假设去钓了好多条，主耶稣说第十五条，彼得可能会数错数，对不对？主耶稣跟他讲，第一条鱼，你钓起来的第一条鱼，把他嘴掰开，嘴里面就有一块银钱。所以这就表明他是掌管万有的主。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是掌管万有的，他的威严，他的能力，他的伟大，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面都体现出来。我们信的就是这样一位主。我们不要怕别人说，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说怕我们说我们的信仰，你们这是不是迷信呢？我不是迷信，耶稣就是这样子的。你不能理解，我不能为此而妥协我的信仰。耶稣就是这样子的，而且这一点恰恰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对不对，弟兄姊妹？万有都在基督的掌管之下，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如果得不着的话，我们会出现重大的问题。然后耶稣说没办法。按照自然规律，这个事情我没法给你，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会，他让一条鱼嘴里面一块钱都可以吐出来。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只管平静安稳。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怎么样？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就知道，早给你们了。你放心好了，因为他掌管万有。如果他不掌管万有，能不能说这样的话？不能。比如说，我们任何一个人敢不敢讲？我就算料事如神，如同诸葛亮，也不能这样讲，对吧？诸葛亮算是很聪明的人了吧，对不对？《三国演义》里面讲的那个鲁迅评价说，《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七分是妖，三分是人，好像啥都知道，但是他也很多事情做不了，对吧？我们做不到的。我们能不能说今天，出门我们会碰？就简单来讲，现在夏天有蚊子了，对吧？我们现在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这屋里面有几只蚊子？啊，主耶稣知不知道？
知道。
绝对知道，完全知道，是吧？他知道。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万有都在主的手中。所以我们真正领受这样的福音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种平安，有一种安稳的那种确据，可不是修炼修出来的。我跟你讲，儒家的也好，佛家的也好，他们有一种安稳是修炼修出来的。怎么修炼？就整天在那敲木鱼啊，怎么样子，然后让自己面对什么事情的时候平静。反正哪怕你杀了我，我能够平静。所以说真厉害呀，这人修炼到这地步太厉害。我们不是修炼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知道出来的，你知道吧？因为我知道什么都在耶稣的掌管之下，根本没有任何东西超出他的掌管，所以我就放心了。我还记得以前遇见有一个弟兄，他也是在福音认识上面不太清楚的。那个时候他就讲说，呀，你看吧哈，这个他也读一些科学方面的书，你看这个宇宙这么大，好，然后听说科学家讲说，不知道有多少，我们活在三维世界里面，就是有长宽高，是不是啊？三维世界，他说还有四维，加上时间是四维，可能还有五维、六维的，所以这个世界很复杂的。他说会不会呢？这个我们知道的这个世界是耶和华掌管，另外我们还有些不知道的世界呢，是佛陀管的，那边呢是那个安拉管的。我说你这纯粹是乱说，我跟你讲，如果假设有什么五维六维的世界，有更复杂更高级的宇宙结构来讲的话，这一切全部都在上帝 掌管着天下，而且这位上帝向我们显现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万事万物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从得益处。如果上帝不是掌管万有的，那节经文就不能说出来，对吧？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从中得益处。我们能不能说这些话？我说那个某某姊妹，放心吧，我让万事互相效力，为你效力，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因为我能控制的事情很少，顶多几件事。有像有些人说，哎呀，你要晋升啊，这个第几步我能帮你一下啊？你这个之后就看你的运气了啊，看看校领导怎么样了，对吧？这是一般的，对吧？有些人说，习近平就不一样了，习近平可以管的事儿可多，但习近平管不到美国去，对吧？联合国呢？联合国其实有些国家也管得着，有些不听他的。但耶稣呢？耶稣什么都管，连条鱼，连蚂蚁，所有这些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我们必须清楚看见这一点的时候，你知道这一点，就是再回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前跟我们讲过的那句话，他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皆能。”你放心了，你所需用的一切天父都预备好。所以圣经旧约就讲了说，在我们还没开口求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就是这样子。在我们需要的时候，那么上帝已经预备好，就是这样，你就有信心，是不是？因为他是万有的主。这是我们讲的第六点。那最后一点我们要跟大家讲，就是注意主耶稣基督的恩赐。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交了丁税？我们刚才读的和合本圣经说未免冒犯他们，你注意括号里面说冒犯这个词，其实原文是什么呀？绊倒，就是主耶稣说为免绊倒他们，我交这个丁税。他交丁税绝对不是说我降格自己，我委曲求全，不是，他是为了不绊倒这些人。所以这里面就显出主耶稣基督他的恩赐，他不愿意任何人绊倒，哪怕是一个税吏。而且彼得把话说得太满，他也不希望彼得难堪。我们有时候会是这样的，这个人不听我的，我都没答应，帮我答应了，叫他长点记性，是吧？故意给他难堪一下，让他难过一下。你看主耶稣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其实他宁可行一个神迹，然后也不去绊倒人，这就是他的恩赐，他就恩赐。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再回到我们讲，有些弟兄姊妹对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的救主有一种错误观念。什么错误观念？有些人把上帝描绘的是他动不动就打我们，甚至还会使阴招打我们。我说有些人把上帝描绘的像黑社会一样，怎么像黑社会一样？就是今天出去不小心咣绊地上摔了一跤，或者楼上掉个啥东西受伤了，然后他就赶紧祷告一下，估计最近做了啥事儿不好，上帝不高兴了，所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说你这个上帝是个打闷棍的，是不是？你这个上帝是黑社会，上帝会不会这样子啊？上帝会不会偷偷打你一下，说趁你不注意给你脑后勺撇一巴掌，然后叫你提醒你一下？他连税吏他都不愿意绊倒，何况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你明白吗？所以他的恩赐是大的不得了的。上帝如果管教你的时候，一定是清清楚楚让你知道他在管教你，而且清楚到什么地步呢？就一定你回到圣经，就是我们讲，因为他是慈父嘛，慈父会不会孩子做错一点事情就打一巴过去？不会。比如说我儿子最近这几天好像开窍一样，喜欢画画，但是小孩子画画能不能画很好？画不好，我会不会啪啪两巴？你这画的啥呀？是不是？那鱼给你画成这个样子，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我说我还表扬他的不错，对吧？继续画。我们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去特别办属灵的事情，以我们刚才讲的基督和基督徒不一样，以我们这样软弱的基督徒，我们做事情能不能做好？其实一般都做不好，一般都做不完全。所以用那种观点，上帝是打闷棍的黑社会的话，你就吓死了，是不是？所以很多基督徒不敢做事，教会有什么事情能躲就躲了，因为这就不做吧还不错，做多错多，是不是？搞不好背后闷一砖，那怎么办呢？所以就不敢做了。你真正知道说上帝是恩慈无限的上帝，他喜悦你，你做这些事情他喜悦你，他奖励你还来不及呢。上帝什么时候管教我们？只有一种情况，我说什么情况？就是我们明明的违背圣经，我们自己都知道这是犯罪的事情，而且是屡教不改。就是我说为什么是屡教不改？慈父就是这样子吧。他会不会这个孩子比如说生气了，做错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儿子有时候在那故意耍赖啊，有时候有发点小脾气，然后把筷子故意啪一下，把筷子从桌上碰掉地上，我会不会他一碰掉我甩一巴掌给他？如果这样子的话，这是慈父还是这个严苛的父亲啊？这就严苛的父亲了。 所以你是明确的犯罪，你自己都是知道是明确的犯罪，然后又屡教不改，上帝才会管教你。你必须清楚知道这些，因为他是慈父，他这么恩慈，这个税吏来找他收税本身是错的，对不对？彼得答应本身是错的，但是主耶稣说为避免绊倒他们，去吧，你去钓一条鱼，把这个税给他交了。他这么恩慈，连对不信的人都这么恩慈，怎么到了他儿女，到了我们这些人，他反而变成打闷棍，反而拍砖了呢？这不可能的，兄弟们。所以你真正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的心就大得不得了。所以我们以前弟兄姊妹讲到的时候，我也讲，我说你认识这位主，基督徒有两种主权观，哪两种主权观呢？一种主权观是律法之下的主权观，一种主权观是福音之下的主权观。律法之下的主权观就是认为上帝整天准备找我们的茬。另外一种福音之下的主权观说，哎哎哎，我的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他掌管万有的目的就是为了祝福我，所以我只管自由而行，只要没有明确的违背圣经，他一定祝福我的。找工作，基督徒敢不敢找工作？有些弟兄姊妹不敢找工作，你知道吧？哎呀，我怕这个工作是上帝给我的，然后我不听上帝说的，我就去换了一份工作，上帝打我怎么办？我说你胡扯，是吧？上帝就他要想方设法来祝福你，而不会随便打你，是不是？你的家庭里面遇到一些难处了，或者怎么样子，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吓得该说的话不敢说，哎呀，这个恒久忍耐，恒久忍耐。其实你该说你就说，你怕什么呢？因为怕上帝不高兴。其实我相信，有的时候上帝不高兴是我们闷声不吭，对吧？你该说的话是可以说的，上帝会引导你，因为他是你的父，他是你的主，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从你得益处。律法化的主权观会认为上帝掌管万有，我不能自由，我得小心翼翼地发现上帝想让我干啥，然后我就去干啥，这是其实是迷途的心。而福音化的主权观是什么呢？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位主掌管万有，所以我只要没有违背圣经真理，我只管自由而行，他必为我成就大事，是吧？他的主权是为了成全我的自由，而不是约束我的自由。他的主权是为了祝福我，而不是为了咒诅我。他的主权是为了保护我，而不是为了击打我。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位恩慈的上帝。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越明白这样的福音，你就越自由。但是不明白这样的福音，结果就不是进到福音里面，变成进到宗教里面，结果被宗教所捆绑，有很多问题。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不是宗教捆绑，我们不是律法捆绑，而是在福音的祝福里面，就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必做成这些奇妙的工作。你如果有一天遇见难处了，他也可以让一个鱼给你吐出钱来，就是这样子。当然不是说我们弟兄姊妹，哎呀，今天听了好了，旁边有人民公园，有什么公园，我天天去钓鱼去，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主会行奇妙的事情，在你需要的，在这些他会做成，你要有信心。但是他所有一些你所求的，如果没得着，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要给你的比你所求的还要好，因为他要给我们的是过于我们所求所想，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他是爱我们的上帝，他是恩慈的主，我们感谢主啊。那我们今天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好吗？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将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不管主基督是在山上是在山下，都是得胜，所以我们是靠着基督得胜，我们是仰望基督而得救赎。求主也让我们更多的去明白福音，让我们在福音真理上面真正谦卑自己，如同小孩子一样，免得我们以为福音我们已经认识足够了。不是的，我们对福音的领受常常有很多的软弱，求主带领我们，也让我们不要因为福音上面的软弱就否定自己的得救地位，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知成义的。也求主眷顾保守我们的时候，使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大能，使我们唯独依靠基督，我们就平静安稳。而且主的能力是恩慈的能力，是眷顾我们的能力，是保守我们的能力，就是我们常常平静，常常安稳，胜过一切的仇敌。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